慧天长老曾任普门中学副校长、中国佛教研究院、净律佛学院、福严佛学院教务主任及普里正觉经社住持，编有实用净土丛书、因果四书。长老对佛学则专修净土，曾受邀赴大陆、香港、澳洲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地主持佛期，深受信众欢迎，现住正觉经社专心持戒念佛。
今天佛期第四天，那么大家应该是现在都能够适应了。我听大家念佛的声音呢，大家都很得要领，但是在念的得要领的时候啊，大家不要抢板，有的人在抢板，一抢板了以后啊，那个就不整齐了，不整齐以后啊，这个磁场就出不来了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异口同音，在一个频率上。我们那个法师们那个地宗打得好，大家跟着那个地宗打，跟着地宗念，那么这样子这个磁场容易出来，容易有力量。这样念的话呢，就比较容易事半功倍呀。念这声佛呀，我们要把这声佛融入我们的生活，让它变成我们的生命，这样才行。尤其各位在家的菩萨呀，你回去了以后啊，你家里的环境你都没有改变，你就是念一声阿弥陀佛效果不很大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一般人呢，有什么境就有什么心。比如说你家里乱糟糟的，你想心不乱很难，必须家里一切都有条有理的啊，整整齐齐的，干干净净的，这个时候你那个心就容易一心不乱的。我们一般的人有什么境就有什么心，有什么心也容易有什么境。那圣人不是这样子的呢，圣人呢这环境对他没影响，他怎么样呢？就是《金刚经》讲那个无住生心，他这心生起来不住于境界上，那可以呢，随便你这个境界是什么样子，不会影响他的心理的。但是我们一般人不是这样子的，一般人呢，你有这个境界一定有那个心。比如说我们看电视，看了电视以后啊，你看了那个节目啊，你就无形中就跟着那个节目就那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起来了。所以因此啊，我们回家以后啊，你就要注意到，你要想一心不乱呢，把你这环境的这个布置家具乃至各方面的享用啊，你都要重新考虑一下子，不要影响一心不乱才行的呢。你否则的话呀，你把这生活跟你的修行两个分开以后啊，假如这个生活的情况不很好，会影响你修行的，会影响我们修行的。所以因此大家回去以后啊，那个电视那个节目啊，一定大家要很审慎的呀，来选择呀。尤其家里又有小朋友，那个电视的节目不很理想啊，他说传播的那些个节目都是一种杀盗淫王酒，就是这些个东西。所以因此你这些东西啊，成年人看还无所谓呀，但是看了脑筋里一个种子，小朋友看见了更不得了了，他就会想会学。我们在我小的时候读那个三字经啊，是人之初性本善，那苟不教性乃迁，不是性本善呐、是在佛教来讲是性无忌，有善恶从缘起，你遇着这个缘是善缘，好，那么我们就生起了善法，遇着恶缘就是恶法。那孟子的母亲就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他要挑这个邻居很好的，那时候没有电视啊，那小朋友不会看电视，他会看邻居啊， 看邻居外边的环境来学习呀、啊。孟母子一看这个环境不好，搬家。第二个，第二次也不理想，再搬。三次，三天以后搬到学校的学堂的旁边，孟子给他妈妈讲了，他说我要上学了，他们都上学，我也上学。这个孟子的妈妈看对了，好了，上学。上学以后一直读了雅圣，孔子以后的第一人，继承孔子的雅圣。假如孟母当初不三迁，没有孟子的雅圣啊，没有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自己啊，我们除非你自己修行有把握，不然的话环境对我们太重要了。那我们没办法管别人呢，先管我们自己，把我们这个家庭里边呢，你把它好好的重新的规划一下子啊，重新规划一下，不要它染污我们。你染污了以后啊，染了以后很难的洗掉啊。你我们这个洗衣服就知道，这个衣服以后你染上了东西，你要想洗很难很难的。我们这个心理也是一样的，我们这个生命就是色受想行识，色就是我们这个有形的身体，地水火风四大组成的，那么精神上的呢，就是受想行识，受是前五识，想是第六识，行是第七识，那个识是第八识，就是这个识在那里作用。所以因此啊，我们外界一跟我们一接触，马上对我们就起反应啊。那个第八识叫藏识，他把那些个种子都收藏起来，收藏起来以后，将来遇到因缘，那种子出来起现行，那就是我们受报的时候。那么现在有的时候啊，我们也想，这个家呀，我也不能做主。那我们要改变也没有办法，但我告诉你一个办法，那怎么办呢？先从我们自己内心改，先从内心改呀。这个内心呢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全世界有60亿人口，有60个世界，每个人有一个他自己的世界，那个世界的中心就是他的心，他自己的心。他一天想什么呢？主要是想，他想什么就是他的世界。所以因此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心呢掌握住，掌握住怎么样？不想不好的事情，不想不好的人，不想不好的话，不想不好的东西，你不想的不好的，你这个心里全是好的，好人好事好话好书好东西，通通好的，这个世界上慢慢慢慢你整个环境就变了，整个环境就变了。你要变得到什么时候能够变呢？你这个心里头完全是好的，没有一点不好的时候，慢慢慢慢就变了，真的会变这样的呢。在佛经上有一句话呀，诸法义为主，义导义造作，那个义就是我们那个心。所以要掌握住我们这个心呢、啊、修行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掌握住这个心。我们这个心掌握住了以后啊，我们的整个的世界都是我们的依报，山河大地整个都是我们的依报啊。你这正报改变的，依报跟着改，看着山也美好，水也美好，各方面都很美好。为什么？你心改变了。你假如心不改变了以后啊，看山也不是山，看水也不是水，各方面都很烦恼。为什么？心里有烦恼。所以要改，从我们内心里改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们在一个环境当中啊，实在是没有办法，那你自己内心也改不过来，怎么办呢？求观世音菩萨。你看阿弥陀佛旁边有一位观世音菩萨呀，观世音菩萨在楞严会上啊，他跟大势至菩萨他们两个讲，他们两个是极乐世界的左右胁侍啊，在我们娑婆世界度众生的，行菩萨道的。所以他是怎么样的呢？寻声救苦的。你要有困难，你说观世音菩萨，我现在遭遇到困难了，这一念呢，观世音菩萨就知道，马上就来了。寻声救苦啊， 啊，千处祈求千处应啊，苦海常作渡人舟。那有的人呢，他在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，他感觉怎么没有感应？不是没有感应，你没有感，你感，你看那个感字啊，一个显，显显是什么？完全那个心底下一个显心，你这个心要全部的念观世音菩萨，念得不动的时候，就是袁了凡四训上讲那个。道的念头不动在灵验矣，你这个心不动的时候，观世音菩萨当下就显现了他的功德。我们佛弟子没有困难，为什么？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在旁边嘛。有困难是我们自己没得要领。现在我告诉大家，你就记住，不是观世音菩萨没有应啊，是你没有感，你这个心没有感，你那个心不是全心，不是那个显心。这个我们在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，你都可以求观世音菩萨，都是可以的。嗯，一方面呢，我们人力不能做到的事情，你求菩萨；人力能做到，就不要求菩萨了嘛。那人类自己可以做的，你再麻烦菩萨，自己也说不过去了呢。观世音菩萨那么忙，啊，所以因此怎么，我们自己能做的尽量自己做，啊，实在做不到了，那就求菩萨。菩萨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用你老人家大慈大悲呀，啊，救苦救难吧。观世音菩萨马上来了，啊，所以因此呢，我们学佛了以后啊，我们一定要先从我们心里改，心里改完了要改环境。要改变环境，改变环境啊，先从那个有情改，先从有情改，因为那个无情是属于有情的。你说是家里的那个家具啊，各方面那是属于家里每个人的。你要改变一个，这你说我这个电视我要换一个，这个桌子什么我换一个，那要经过家人同意，不然的话就有意见的呢。因此你要先从那有情改，有情改怎么办呢？赞叹他。赞叹呢，不要指责的缺点。家庭里边是一个和乐的单位，眷属和乐嘛，和和快乐这样子的。因此你就赞叹他的优点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优点的，或多或少都有优点的。你就说他那个优点，他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催眠。告诉说你有优点呢，你优点，他听久了啊，我有优点呢，原来我还不知道有优点，优点慢慢慢慢，他的优点越来越大了。你要赞叹，赞叹久了以后啊，他就欢喜，就欢喜就好说话了。没有欢喜没话说。你看世尊的弘法度众生是有个四喜贪，第一个世界喜贪欢喜意，先要你欢喜，你不欢喜，那下边那三个喜贪都没有了。所以一定要赞叹。小朋友也是这样子的，也要赞叹。这个小朋友再调皮，你不要说他调皮，你不要老说他，你老说他不好，他想反正我也不好了，就这样子算了，那就完了。那就你要说他好，他不好你也说他好。那么当他欢喜的时候，慢慢慢慢再开始再讲他，你有点小的地方你要改过来会更好。他一听的啊，还有点小的地方，慢慢慢慢的改呀。人人都可以成圣贤成佛道呢，那怎么？这个问题就是在你那个方法上。遇到有困难的时候啊，这个眷属有困难的时候啊，过去的业呀，没有缘不成眷属的呀，过去结的缘，因此今生来了。今生来了，大家都是因果的关系。真正有那种恶缘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你只有还是求观世音菩萨，没有办法。你既不能吵架，又不能什么，那你就是求观世音菩萨最好的办法。千万不能在家里头，回去吃素了以后，我在这吃素吃得很好，回去了给家里讲，也要吃素啊，这个吃素有许多的好处。好了，你这一说，他们那根本就不要吃素了，不要这样子。要也不能硬着来的。印光大师跟我们讲啊，你不能按着牛头吃草的，你按着牛头吃草，那牛就不吃了。你再好的草再不吃了，你就牵到那个草旁边，让它自己去吃。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啊，佛法是很活泼的。 我们在我们家庭里头啊，能够推展开这个家里很快乐的。这个家里边呢，说起来，家庭最主要的根本夫妻。夫妻，我昨天晚上讲啊，那古来的那个夫妻结合呀，他不是谈恋爱的，不是的。那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这样的结合起来了。结合起来了以后啊，大家都互相恭敬。古来的夫妻相处是个镜子，恭敬，你恭敬我，我恭敬你，大家都是非常非常恭敬对方，尊重对方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慢慢慢慢感觉大家都是自由恋爱了，结了婚了以后啊，久了以后啊，不恭敬有时候就懈怠，就随便哦。过去啊，有一对新婚夫妻，那两个人那个太太在那个切菜，切菜呀、啊。这个先生把他手拿着，他太太说你手拿走，我会切到你。他先生不会，就摆在这摆在这，一些不小心切到了。这个原因什么东西？缺乏敬啊，缺乏恭敬。古来讲呢，闺房中要有敬，恭敬对方，尊重对方。你不尊重不恭敬啊，有时候就是随便就会出事情。这个问题啊，我想我们这个一般的有家眷的一定有这个经验的，所以因此啊，我们古来那些个道德呀都是很好的，就是现在大家都把它废弃掉了废弃掉了。在家庭里头啊，就是因为这个夫妻关系没搞好，造成了很多的单亲的家庭。单亲家庭问题来了，那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到学校里啊，问题大了。我过去在新竹那时候啊，有一个遇到一个国小的一个训导主任，后来隔了一段时间呢，我没有去呀、啊，去年我又去了看了他以后啊，他升校长了，升了校长就在那个新竹市的当中。我就跟他谈呢，我说怎么样你这个学校啊，他说这个学校啊，这个学生啊，单亲家庭的多，这问题出来不好管。我给他讲，我说你还是要教他，你告诉他呀，父母的事情你不要管，你还是好好的做学生，你跟你父亲在一起你就孝顺你父亲，你也不要愁死你母亲，跟你母亲在一起你就孝顺你母亲，也不要愁死你父亲，不要这样子。将来你长大了以后你自己去判断，就这样就好了。他说呀，这个实在是很难。我过去啊，有一个小男孩，小男孩以后啊，他慢慢慢他父母分开了，他跟他父亲在一起。他父亲老说他妈妈不好，在他脑筋当中妈妈简直糟糕透了。后来慢慢他长大了，他妈妈也找到他了以后啊，就经常跟他联络呀。慢慢他长大了，他发现妈妈也不是像爸爸说的那么不好嘛。慢慢的呢，他跑他妈妈那边去了，原来他出家跟他爸爸，后来他妈妈又跟他妈妈去了。他说这个再造成一个孩子心理上一个扭曲啊。不要说就是夫妻两个分开了，不要胡闹，君子绝交口不出恶言呢，不要说对方不好，你说对方不好孩子听了以后啊，影响孩子一生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在家的菩萨们呢、啊、那么真是在这方面应该注意的、啊。要把我们家庭建立很和乐呀，那就是我方才说那个，大家回去以后你光念一声阿弥陀佛，你的环境没搞好不行的。我们的生命是整体的，生活是全面的，一句阿弥陀佛包含了我们全部的生活，整个整体的生命。因此你必须用慢慢慢慢的改变过来以后啊，使你这个家庭啊清净和乐啊，庄严、光明、幸福、快乐都出来了。假如说完全在物质上去追求享受啊，那是有限的呀。 凡是你物质上能够享受到的东西绝对是有限的，有限的东西那就是无常的呀，无常就是苦空。这个今天下午啊，大家在念佛的时候注意到不要抢板，不要抢板，要听我们这个听法师的弟子能念呢，念的大家异口同音的念啊，念念念的大家能够法喜充满，那个时候磁场就出来了，出来时候啊你就欢喜啊，就喜欢念，也不会感觉到疲劳。另外呀，我们那个大殿里头啊，我们那有空调还有电风扇，在我自己感觉我身体不太好了，有空调就可以了，电风扇呢可以省可以免了，不要再用电风扇吹了，一用电风扇吹啊，那两重费电的，浪费电呢。能够空调就可以，实在要用的话呀，把它关的小一点，弄得那个风很大，吹的大家把那海清都吹起来了。大家要去节省啊，我们这个时代是个浪费的时代，因此我们要节省。你要奢侈你就起贪心，我不奢侈我不需要多的东西，我就不贪，就不贪，贪不到就嗔，所以因此你不贪了以后就没有嗔了。所以我们大家呀，能够在生活上练习啊，能够节省的就节省一点，卫生纸也是一样啊，我们在这里住啊，常住的卫生纸啊，能少用一张就少用一张啊，不要这么一抽一张一张的抽啊，抽了到最后啊，那个卫生纸哪里来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呀，砍那个树木做的呀，到最后树木都砍完了，土石流来了。能够节省一点节省一点啊，这个资源是有限的呀，我们大家共同节省啊，对我们就是珍惜我们自己的福报啊。古人讲啊，人无寿夭路尽灾亡，没有长命短命的问题，你自己啊应该用的东西，吃的饭，用的穿的衣服，用的东西用完了，好了，你生命就结束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因此啊，要节衣增福，节食增寿，这是古人告诉我们，这样就是要节俭一点，节省一点，节省一点呢，留给我们的后代的子孙呢，这个资源它不至于匮乏。好了，大家下午啊，好好摄心念佛啊，好好念阿弥陀佛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在家菩萨，大家晚安。请饭长，这个腿子坐的怎么舒服就怎么坐好了啊。今天是我们第四天的佛期，大家呀、念的都得的要领了，但是这个时候应该共用功。我看有的人呢在休息的时候啊还在聊天呢，这个不好啊。我想不是你本心愿意，你自己不知不觉的就聊起来了，应该把握时间好好念佛呀。你看我们这么这个道场啊这么庄严，我们进来这么多人，在道场本身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呢，你们自己感觉不出来呀。假如我们一个家庭里头啊，要是来了多了不要，来了两三个客人，你这个家里就有负担的嘛。你现在这个道场里头来了将近100个人，你想想看，我们道场里是不是有负担呢？有负担呢，有负担。因此，常住他们没认为是负担，他们欢喜。为什么？希望我们大家用功。那么假如我们不用功的话呢，这个因果就错了哦。所以我们要用功啊，明天呢希望我们大家利用时间呢不要讲话，不要聊天， 啊，应该也利用时间拜佛念佛，最好是拜佛。这空调这样好，你就多拜点，不会出汗的，出点汗也不要紧。像我们大家呀，能够自己克制自己的，对治自己的习气，不要不知不觉的就遇着熟人呢、就讲话了，这样不好。这一点希望我们大家注意啊、天气热呀，大家你不要想这个热，你要越想它越热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念阿弥陀佛，你想阿弥陀佛，念就清凉了，不想，一想啊就会很热。一切法都是想出来的，一切为心造啊，不想就没有实现了。这个其次啊，我们昨天讲那个发菩提心，有一个表啊，那么发给了大家，那个里边呢，因为限于时间的关系，后边没有讲那个表怎么填。要是这里头过去参加过佛七的，没有问题，都讲过了。没有参加过，第一次参加的，我在这里简单的提一下子。那里边有个晨着十念法，晨着十念法就是念十口气的佛，这个是最低的了，最低的往生的下限，你不能再少这个了，这个是60分呢，再少一分都不行了。所以因此这个必定啊，每天念，早晨起来以后啊，那么梳洗了以后，家里有佛堂，上香拜三拜，然后念南无阿弥陀佛啊，就念一口气算一念啊，在佛前你跪着也可以，站着也可以啊，在那儿就吸一口气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把这口气念完，不管不记多少声，然后再吸一口气，这个手啊要计数，记10次不要多啊，然后再换一口气，再念这口气，念完了再念第二口、第三口，一直到10口气念完就好了。完了就回向啊，这个功课表是慈云灿主定的，慈云灿主尊师大师给这个最忙的人定的，晨着十念法。本来这个阿弥陀佛的发这个48愿的第18愿呢，只有十念呢，没有讲几声。善导大师说10声，有的祖师也主张是10声，念10声。那么慈云灿主尊师大师呢，他就念10念，念10口气，这个标准呢、高一点比较好。你法乎上，得乎中。你法乎中就得乎下了，一法乎下就没有了。所以我们考试也是这样的，我们这个有的同学他用功啊，这次考试啊，我这门课一定要拿100分，结果没拿100分，98分也很好啊，95分也很好。有的人他这个有的学生他就懒呢、他说我这60分就可以了，审评不大致，只求60分，结果少一分没及格。所以因此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把这目标定高一点，大家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上品上升金刚台，金台上品，千万不能说我是下品下升也可以了，不能这样子啊，千万不能这样的。这个老的菩萨们啊，那个老莲友我都讲过多少次了，那么第一次参加的呀、你就记住，我告诉你，你绝对不能是定的这个太低，这个标准上品上升金刚胎，你说阿弥陀佛，我就是要金刚胎上品上升，还是上品上升金刚胎，上品中升紫金胎，上品下升的金莲花，都不要金刚胎。金刚胎花不合起来呀，你上了金刚台礼佛 马上到极乐世界就下来，下来以后礼佛证无生忍，然后遍礼十方诸佛，四谛受记证无生忍，那金刚胎呀。所以要发上品上生的这个愿。我们这个十口气念完了以后啊，要回向，回向用我们现在这个回向文也是可以的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回入娑婆度有情，也是可以这样子。那慈云忏主的他不是这个，不是用的这个，他这个比较长，那个长一点的说的就比较周圆一点。他说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愿以净光照我，慈世舍我，我今正念称如来名，为菩提道求生净土，佛悉本事，若有众生欲生我国，至心信要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不取正觉，我弟子某某以此念佛因缘得入如来大势海中，成佛慈力重罪消灭，善根增长，要人命中自知实质，身无病苦，心不贪恋，意不颠倒，舍报安详，如入禅定，佛即圣众手指金台来迎接我，于一念顷生极乐国，花开见佛即闻佛圣，